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正道的主题是面对危机，逃避还是成全。引言：马太福音26章36节讲到，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客西马尼园是橄榄山上的一座橄榄园，是耶稣平时和门徒常常相聚的地方。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预表他在那里独自被压榨受煎熬。马太福音26章37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昔日随耶稣上高山见耶稣改变形象，就是这三个门徒。这次耶稣仍要他们三个陪同其余八位在园外等候，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主耶稣是神也是人，他在人性里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也会哭，也会忧伤难过。不过主在此所忧伤难过的并不是怕死，而是忧伤难过因担罪而被父神离弃。主也因会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走，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尚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杯含有受难与受死之意。马太福音20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杯乃是神愤怒的杯。启示录14章10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杯，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苦杯和神愤怒的杯原是我们该得的份，但神差遣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他代替我们喝这杯，也就是要他在十字架上担罪受死，故这杯也指十字架的死。主是在那里藉着祷告摸父神的心意，以确定除了十字架的死之外，没有其他的救赎方法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完全信服神的旨意，这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没有客西马尼园的信服，就没有觉觉他十字架的死，信服是在十字架之先的。一，耶稣以完全的信服来成全神的旨意。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彼得想要用一把刀保护他，耶稣却斥责彼得说，马太福音26章53至54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耶稣告诉我们面对人生危机的两种方式，逃避还是成全。这两种态度，你会选择哪一种？毫无疑问，只要耶稣开口，所有的天军都会赶紧来到客西马尼园，把神的儿子从恶人的手中解救出来。但是耶稣不采用这种方法，因这不是神的旨意。耶稣不是以逃脱的态度来面对危机，耶稣是以成全神的旨意的态度来面对危机。我们无法预防人生的危机，我们需要认真的看待人生。我们的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能承担太多的错误，所以当地动地基动摇， 周围的墙壁倒塌的时候，我们要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采取像彼得逃避的态度。彼得拔出他的刀来，想要保护耶稣，这是崇高的态度，但彼得的想法错误。耶稣不需要用刀剑来保护，耶稣若想要保护自己，他可以召唤十二营的天使来。彼得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他正在阻止耶稣去成全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彼得的行动虽然热心，但却没有知识。当他应该顺从的时候，他却抵抗。我们需要检讨自己的生活。当我们应当顺从神的旨意时，我们选择逃避还是成全？想逃避危机是很自然的举动，但这并不代表是对。毕竟身为基督徒，我们是活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极其伤痛，他不是惧怕死亡，耶稣乃是以勇气和平安来面对。主耶稣将要喝那苦杯，因为这杯是父神为他预备的，父神把世人的罪担在他身上。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为人类成为罪，为我们受了诅咒，天父永远不会离开属他的人，却离弃了他的儿子。当主背负我们的罪孽时，父神离开了他，这是主耶稣甘愿为我们喝的苦杯。主耶稣感受到罪的恐怖，但作为神的儿子，主耶稣知道这是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主耶稣完全信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承受了十字架的痛苦。这一幕清晰地反映出他对我们的深情厚爱，我们怎能不信服他、听从他呢？二，耶稣完全地配合上帝的救赎计划。耶稣来是要完成一个特定的目的，为此耶稣完全地配合天父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也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给我们。我们若降服于基督，我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连串的意外，而是一连串的任命。神为我们定下了一个计划，若没有神的计划，生活就没有意义，苦难白白受，牺牲无意义。我们的生命若没有目的，就没有什么要成全的了，最合理的就是逃避。然而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个属天的目的，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向我们表达他的爱，说明那奇妙的应许。耶稣在面对危机时没有逃避，而是成全，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教导我们的功课。主耶稣原本可以召集天军来解救，但他反而降服，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而且主耶稣降服的时候，他知道那是意味着羞耻、受苦和死亡。耶稣完全的配合上帝的救赎计划，主耶稣向恶人降服，那根本是自讨苦吃，但那是天父的旨意，而且那是最要紧的使命。这使命的结果怎样呢？这使命的结果是复活和荣耀。十字架不是结局，空的坟墓才是结局。主耶稣成全了天父的旨意，又进入了神的荣耀。我们绝对不要错把过程当作结果，我们不逃跑而留在神的旨意里面对危机，就要受苦，但这个受苦只是过程而已。神不会停在过程中，神要在最后产生出结果来。苦难带来荣耀，羞辱带来光荣，软弱带来能力，这是神作事的方式。人作的效果不够标准，而神总是把他最好的彰显出来。耶稣向恶人屈服，这样才能够满足神的目的。而那些目的成全了，是主耶稣为我们的救恩付出了代价。现在罪人只要转向神，藉着信靠耶稣基督， 就得义，蒙拯救脱离罪恶。路加福音24:44，主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耶稣说，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耶稣所指的这件事，这些事，是有关耶稣受难的记载都要应验。耶稣这句话所指的是全部旧约圣经与耶稣受难的关系，特别强调诗篇与耶稣受难的关系，是指耶稣将要为世人的罪而受苦的角度来写的。诗篇22:1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马太福音27:46讲到，大约3:00，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圣父与圣子为何分开？耶稣这样呐喊，是要表达他确实是在极其痛苦中，极为孤单和无助。当我们痛苦到极限时，也可能会问神为什么离弃我们。如果我们读诗篇22全篇内容，就会看到哀歌的苦境与悲情，全然的体现在耶稣身上。诗篇22的内容与十字架上面和下面所发生的事有极其贴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以下几处经文：诗篇22:6-8，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上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看见我的都嘲笑我，嘲笑我。他们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诗篇22:12-18，有许多公牛围着我，巴山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他们向我大大地张嘴，像爪嘶恐叫的狮子。我好像水被倾倒出去，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枯干，我的舌头像黏着上牙。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和我的脚。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我。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凑签。耶稣明显的经历了诗篇22的悲情和境况。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他为了世人的罪，正在经历如同诗篇22全篇所描述的非常苦情。耶稣展现出他在面对危机时刻，他不是逃避，而是完全的配合上帝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结论：今天当你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你是逃避、逃跑。逃跑是我们求生的方法，但这就使我们错过了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福分。逃避不能让我们真正的成长，我们不能一边跑一边在信心和内心上成长，而且逃跑不能真正的荣耀基督，把自己藏在逃生门底下不是荣耀神的方法。逃跑看来好像眼前最容易的方式，但它终究会变得更加艰难。有一位先生有病，却一直拖着不去看医生，因为怕开刀。等待终于需要开刀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人生的危机就像动手术一样，会痛，但它不会伤害我们。过程或许痛苦，但结果是愉快的。我们要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应许不离开我们，他应许不撇弃我们。神没有应许要把我们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但他应许要带领我们走过危机。耶稣要我们操练成全，而不是逃避。 耶稣自己也给我们作了榜样，完全的信服天父的旨意，因为父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事，是唯一最美的事。与其逃跑，不如投进天父慈爱的胸怀中，让他今天来成全他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旨意，使我们可以荣耀他的名。我渴了，这句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之苦的另一个高峰。十字架下的仇敌是如何戏弄耶稣和苦待耶稣。诗篇六十九篇是一首诅咒诗，也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诗篇之一。诗篇六十九章一节，神啊，求你拯救我，因为大水淹没了我。诗篇六十九章三节，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诗篇六十九章九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诗篇六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你知道我所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着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这句话：我渴了。丁丁就拿海蓉沾了，沾满了醋，绑在位子上给耶稣喝。这一切都应验了耶稣十字架上的经历。诗篇六十九章二十一节之后的经文都是诅咒，是对敌人的诅咒。当耶稣引用此经文时，必定知道我渴了这句话之后，连续七节的经文都是诅咒。在这极端痛苦、极深仇恨与蒙羞极大的冤屈时，耶稣引用了我渴了这句话，然后耶稣祷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不是诅咒，而是祈求。耶稣发出对敌人的祈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作的是什么。这是因神的大爱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带给人类救恩历史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与逆转，改变了神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基督既然藉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藉着十字架使三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耶稣的爱与牺牲彻底除掉了一切苦毒和仇恨。耶稣基督顺从神的旨意，甘心乐意地献上自己。我们是否甘心乐意地侍奉神？当我们甘心乐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提升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甘心乐意放下自己的权益，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神必不会轻看我们。如果神的旨意让我们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时，我们是否能说：主啊，这都是你的爱，因为这是你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本性和一切的丰盛。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不只是得生命，而是得丰盛的生命。神要求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他的完全里面。神要求我们不单有得救的生命，而是有得胜的生命。神要求我们有个标杆人生，这标杆人生的注脚就是非照我意乃照你意，指在你的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在你的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救你。 耶稣为要拯救我们，甘心背负我们的罪孽，忍受一切的痛苦。他本有能力逃避，但因着要拯救我们的缘故，耶稣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完成天父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救你脱离罪恶的权势，带领你进入光明的国度。愿你回应主耶稣的爱，更加的爱他，更加努力忠心的来侍奉他。上帝祝福你，阿门。